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刚才唱的诗歌，我相信心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同一个感动，同一个的信息啊。张弟兄受的感动也是我受的感动，父母亲献出他们的一生，像一道的桥，延续了天父的爱，而这个表现的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来到人世间，把爱带到我们当中，把光明带到黑暗的世界，把盼望带到绝望的人当中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父母，请你记住，你的家庭就是一道的桥，你的家庭就是一个媒介，要把上帝的荣美、上帝的大爱、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忍耐、上帝全部的美德彰显出来，不但给你的下一代，也给这个世界，你身边的人，你的邻居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目标，我们该做的事情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单单在父亲节、母亲节买个蛋糕，献一点花，这个是皮毛的。但愿我们抓到神的心意。今天执事会给我的讲题，希望我能够讲盼望。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盼望的经文，比较集中的我想请大家看啊 PowerPoint， 今天已经把我们的经文打出来，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七节，我们一同来读出来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波多吉亚、亚细亚、佩罗尼给寄居的，就是教神的先见被拣选的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及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，愿因为平安多多的嫁给你们，愿重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神。他曾经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窝婆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朝外、不沾眼、不随产，为你们传扬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的。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恩赐你们是大有喜乐。但如今在八半的十年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思念，就比那佛思念仍然坏的晶晶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清香、荣耀、尊贵。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，这卷书是彼得写给那些分散在小亚细亚 北部一大的基督徒，他们去那边进香吗？他们到那边旅行吗？都不是，因为他们生活里面教育了很多很多的逼迫，特别是因为信仰的缘故。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还没信耶稣的人，你就会觉得我信了耶稣，我信了你们基督徒所讲的最伟大的全能的上帝，为什么他还容让这些难处临到我的身上呢？就是因为有难处，因为这个世界不平安，我们才依靠上帝，才会抬头祷告仰望他，在他里面有应许，在他里面有盼望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大纲的第一点。我相信你们都同意，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够没有盼望，尤其是在苦难的日子里面，因为有了盼望，我们就能够坚持下去，我们才有这个前行的力量。我是家里面唯一一个离开父母的人，在37年前跑到美国来接受一个教会的聘请，在纽约服侍15年，在这个马尼兰州22年。我是一个浪子，我这边没有亲戚朋友，我的太太的家人也在香港，后期因为1997的缘故，父母到了加拿大。换句话说，他也没有亲人，我也没有亲人，在这37、38年的日子里面，难道我们没有孤单吗？难道我们没有难处吗？基督徒，你可以祷告。每逢我祷告的时候，每逢我心里面有点难受的时候，我想到什么？我想到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是个很爱祷告的人，她每天都为教会的事情祷告，牧师传道人祷告，难道他不为他这个当牧师的儿子跑到海外的儿子祷告吗？想到这一点，我心里面呢就有盼望了，我就有力量了，我就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呢在单打独斗，在地上有人了解，有人关心，我就有力量了。在天上的神，他的能力更伟大，我家在中间，天上有神，地下有那个愿意祷告的母亲，我就有盼望了。我曾经看过一段这样子的报道，我没有剪下来，极有可能是在波提摩发生的，因为呢，波提摩里面的校区都不太好，特别是在那些贫穷的人的地方，黑人的地方，那些黑人的孩子看见爸爸妈妈没有怎么样受教育，看见隔壁的人也是一样，没有一个榜样，在报纸上，在其他的地方看到5月份有人毕业了，毕业的时候 大学毕业好高兴了，拍照了，政府的人物明星啊都去那个大学里面讲话，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遥不可及的事情。那个老师，初中的老师，从孩子们的口中听到这一点，所以他就回家想怎么激励这些孩子们好好的读书呢？他们能够从小学升上来了，但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没有好的榜样，因为父母亲都是那么贫穷，他们的眼睛看到的都是近处的事，没机会看到远一点。所以有一天他就请了一个 banker 在银行里面高级的这个行政人员来讲话鼓励他们。那个人在家里面就想了，我应该讲什么呢？要他们出力，告诉他们读书不是读书不是这样子的枯燥的啊！他们听完以后也摸不到了什么，环境还是一样，读大学都是白人的事情，我们在这里穷去都是给人欺压的。于是那个人去的时候他就讲鼓励了那些孩子以后，他就说这一班里面只有40个人，我会向你们的老师拿了你们的名字，只要你们考上大学，我给你们一个盼望，我给你们一个应许，你们的学会我会为你想办法，可能是他出了，我觉得他的银行出了，无论如何他给盼望带给这一群40个的学生。后来有2/3的人努力读书争取这个机会，因为有个盼望在他们前面。那么我们感谢神。我们看第二点，彼得前书是写给那些在苦难中受逼迫的信徒，告诉他们神有大怜悯，神有拯救，神有救恩，神已经把窝坡的盼望赐给我们了。首先我们要问这个盼望的根基是什么。现在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学经济的人都怕有那个股票的泡沫。2007年有那个房地产的泡沫。盼望就好像个气球一样被爆破的。基督徒的盼望也是同一样的吗？彼得告诉我们不是，我们的盼望是有根有基的，是有一个历史的事实，是有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。是什么事呢？耶稣被抓了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虽然好像输给那个政权了， 赐给那个罪恶的权势了，但是他埋葬以后三天就复活了。按照也是彼得讲的话，在使徒先传圣灵降临以后带头到街上去做见证的，站起来讲道的，就是彼得了。彼得他说，他对那些有权的人说，他对那些钉死耶稣的人讲，你们把他钉死了，但是死不能把主去尽，只不过是三天的时间，神的大能叫他复活过来了。而且耶稣复活以后40天的时间，在不同的场合显现给不同的人看，都清清楚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。这个是不可以推翻的历史，不可以推翻的事实。这个历史，耶稣复活的大能没有停止在那个2000年前的那个一点上，一个啊时间点上面。耶稣复活的大能，耶稣的感动的力量，耶稣福音的影响力，已经一直传导到传流到现在。彼得更讲，这个复活的盼望的根基是耶稣复活了，就重生了我们。陀罗巴结节经文集结的话，就再生了我们，再生了我们。以前我们生在罪恶里面，生在过犯里面，身不由主，我们啊捶胸啊说，我不去以后要借那个赌钱了，我要改去什么的坏习惯，但是离自由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只有经历了耶稣救恩的人，对耶稣救恩的能力生命重生了我们的人，我们就才能够脱胎换骨的。各位啊，这个救恩的能力已经我们领受了，我们经验了，这个盼望，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。今天我们就拥有这个活泼的盼望，今天我们就要活出这个啊活泼的盼望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下去。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很清楚的，彼得很清楚的说，这个不单是一个活泼的盼望，同时间他用另外一个意念向我们解释，其实是同样的一件事。活泼的盼望也同时是天上基业的成绩。在原文的圣经，这个成绩是一个名词，英文翻译就是 inheritance。 我们成，因为上面的人 前面的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个耶稣，他完成了这个东西，他完成了个救恩的礼物，他交到我们的手上了。所以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实在的，长大盼望。倘若我们教一个小孩子，请你把盼望用一图画画出来吗？哎，不容易哦，请你把那个盼望用个图画画出来吗？不容易。但是圣灵帮助彼得啊，他晓得原来那个盼望就是一个 inheritance。人间的 inheritance 就是呢，先辈走了，写下遗书了，指定某一个时间了，然后请那个律师公报，然后还要验明身份啊，那个遗嘱写要给李大长的写份啊 inheritance， 但是呢那个李小强啊就来冒应了，行不行呢？不行。但是上帝完成的救恩，完成一切的奉献，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基业 access 产业基本，在我们接受耶稣的同时我们就接过来了，不用等到我们死。你千万不要因为圣经用的字眼说是天上的基业，你就有一个迷糊的感觉，到我离开了世界，要我上到天上见到耶稣，进到天堂才能够接受。不是的，这个天上的基业只是告诉我们，这一份的基业不是地上的，跟地上的不一样的啊。我们来看看地上的基业是怎么样的。一般来讲，地上的基业呢是为修坏的啊，耶稣也说了，倘若你把你的金钱藏在地里面啊，你的财宝为修坏，甚至虫子咬。有个人他藏了很多很多的现钞，舍不得用，住在很潮湿的地方 basement 土库，他死了，孩子们从床底下找出一个箱子，打开全是美钞。但是因为曾经那个地方有水浸过，那个湿度很高，那个钱币一块粘一块的粘住了，撕出来的时候很多都破坏了。世界上的那个产业是会玷污的啊，在路上师母告诉我啊啊，昨天晚上我聚会回家，觉得不太舒服了，吃药有睡觉，醒来就没声音了。那么说今天是温温顿顿的，他就路上告诉我，他今天看到啊，有警告说不要开那个啊 email 啊，因为呢很多人中教了，几百人中教了啊，很多 virus， 很多外人用办法去搞扰你的电脑。你的孩子是你的宝贝， 你送到这边来读书，谁不知道？好的，他没有学过来；不好的，懒惰、吸毒、同性恋，都学过来了。我们看见有很一股很大很大的那个势力，他们很有计划的，要破坏下一代的道德观。现在我们在地上的东西都是为衰残的。以前我的眼睛虽然小，现在呢睁不开了，想睁也睁不开了，体力也不像以前了。我的五十肩已经困扰我八个月了，九个月了，做运动的时候好一点，小做运动的那几天那痛得要命了。我们的皮肤衰老了，所以去打 toxic 了。上帝不需要我们把时间放在这些必定衰残的东西，上帝已经为了我们预备那不能衰残的东西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花时间用在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事情上面呢？为什么不能够专一的追求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呢？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该吃饭，吃饭是一个很烦气的事情，要买菜，买回家怎么配菜啊？什么配什么？有时候你太太跟你说也没有什么花样了，煮过以后又洗碗。有一个牧师跟我说，二十多年前啊，他来美国新造了，住在我家，他就说能够有一个人发明一种药丸子，一吃就健康了啊，就不用煮饭就更好了。真的，我们真的不想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，但是我们是人嘛，我受这个限制没问题。有些人有恩赐，他的 cooking 他的烹饪很好的，让他发展。我的时间你的时间可以留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。各位啊，原来这个不能衰残这个字眼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名词，什么名词呢？一个强春花的名字。所谓的强春春花就是当时希腊人的神话，那个花砸出来以后一般来讲三天就会枯干，你就丢它丢在垃圾桶里面。但是神话里面的这种话说，只要你把水浇在上面，它又再次的兴放，生鲜香味都再出来了。这个是好像保罗所讲的，我们的肉体一天衰残一天，但是我们有了耶稣重生的生命，再生的生命，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瓦器，佛教说是臭皮囊，没打紧，我这个瓦器会生病的，但是每一天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新的。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个耶稣基督的话语，他的恩典就好像水一样淋在你跟我身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相信彼得想让当时的人受信的人了解，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长存法，虽然受着世界的压力，但是只要亲近耶稣，只要接受圣灵的浇灌，我们就重生得力了。各位，在地上虽然我们都有这些巧外啊、沾污啊、衰残的表现，但是只要你得着耶稣基督重生的生命，你就不为了烦恼。不如你把你的精神、时间、体力去发挥神已经给你了那个天上的基业。有关天上的基业，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啊，我很希望呢大家读出来这一段经文，告诉我们这一些东西神已经预备好了啊，已经也赐给我们了，也已经呢为我们保存在天上，就是说地下的外人绝不能够来偷了。我们一同读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一到三节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，不要思想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同样，今天我们还是用旧的生命、旧的思想去跟世界的恶魔来征战的话，我们一定输给他。那么基督徒已经有了上帝，有了救恩，为什么我们不脱去了我们的旧人，穿上了基督的圣人呢？为什么我们还像守株待兔的那个成语的那个主人翁，一次碰巧的机会，他在那个树底下抓到一个兔子，他是妙想天开的，天天在那个地方守住，看看还有没有兔子出现。我们要换一个思想，换一个生活的方式。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。刚才我们讲，我们的复活的生命是连于耶稣基督的。那么呢，我们就把我的精力时间用在仇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那个赐福分的主已经在天上，我们的生命与他连接在一起，我们的生命是藏在他里面，有他的宝物。下面的经文我也更清楚了向我们解析。《陀罗门 我们读第五节的时候，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五节，彼得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我们是得到神能力保守的，那个保守不是一时间的保守，是天天的保守，一直保守到我们平平安安的到天家见主的面。这里用的字眼说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倘若你读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你就会读到耶稣很清楚的说，在末世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跌倒，人有彼此的陷害，彼此的陷误。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时代，我们天天的感觉都有压力，感觉到有 threaten， 有那个威胁，有很多假先知要起来迷惑人的心。现在在美国，因为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，都成为假先知、假教会的温床。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啊，迷惑最多的地方啊。圣经说，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了，许多的人就好像没盼望了，许多的人就把爱心呢放下了，渐渐的冷淡了。人就会，他这样行恶，我也这样行恶，我不吃亏了。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，基督要持定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盼望，这个产业已经在我们手中。诗篇第十六篇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但很可惜我们在神以外来找，然后星期天就不来聚会了。我哪有时间呢？我哪有时间呢？我星期天不去见我的生意的伙伴，那么我的生意就落后了。这些人没有持定，没有守住神已经给我们的盼望跟这个产业，我们要抓住神的旨意、神的应许，我们甚至要享用。诗篇也是十六篇告诉我们，神给我的福分是坐落在佳美的地方，是神用他的刑来量过的。今天我们每天都算算我们的那个 accounting book， 生意的来往的记录，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。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，用地上的眼光、地上的事来想，发觉哎呀不行了，好了，都忘记原来这些事情已经在基督里面他为我们守住。所以有一些开餐馆的人，基督徒，有人愿意在礼拜天休息，有人说不休息不行，到底哪一个对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给你的份 有一个父辈，神按照你的容量来配给你的，按照你信心的容量，按照你爱神爱人的容量来配给你的。所以各位，一切的东西都在神的手中，都在保守。幕后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我当了40多年的牧师，我也觉得最后这5年10年是最难过的，让我失望的事情啊越来越增多。好像呢，我的功夫白做了。不要这样子想。我虽然曾经这样子想，但是我们看到原来神已经保守了。只要我们耕耘，有一天在神的时间里面，他会让我们看见这个末后的日子要显现的救恩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这个恩典一直怀抱我们，一直陪伴我们，直到我们怎么样呢？直到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神为什么要保守我们？神保守了我们以后，还把那个成绩单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是我上帝保守的那个大人，他还是表扬你啊。他说在基督的台前，你要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本来这些东西是谁得的？启示录你读过没有啊？天师天君跟那些长老们，他们站起来唱歌，他们应握，好像众水的声音那么响，都在赞美上帝。现在我们也看见神把那些赞美、那些荣耀、那些尊贵都分给我们。哦，这位神真的好啊。有一些上司，你的老板，有人埋怨了，埋怨他的部门，那就是你的部门了，他就说手下的错。有人赞他啊，你的部门啊，这3个月做得很好，很有成绩，他就说我的功劳。我相信你都认为这样子老板不好。今天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救了我们，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，他给了我们向上的能力。然后我们有好的表现的时候，不是因为出于我们自己，那是出于他的保守。他还要在那天，在荣耀的宝座的面前，他称赞我们。这里的称赞，原文的意思是推荐你，推荐你，说你是一个好人选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这样子的一个盼望，这样子的神要给我们的，我们看到没有了没有？我们看到了以后，我们信徒就不怕忧愁，不怕思念。第六节、第七节告诉我们，有神力能力的保守。这些人呢、啊，是大有喜乐， 那些人不是没有难处，下边告诉我们，当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他们晓得这八般的忧愁，这八般的思念都是暂时的。因为耶稣已经得胜，耶稣已经复活，耶稣得胜复活的成果，那个已经好像一些遗产一样，产业一样给了我们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苦难的日子，已经有锦囊了。我们为什么不用神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支持下去，努力下去？所以他们明白，那些是暂时的忧愁，那暂时的忧愁只能够暂时的遮盖了我们的信心跟喜乐，是暂时的。你问我有没有忧愁过？我忧愁过。你问我有没有想过要放弃？我想过，但是都是暂时的。倘若不是耶稣复活的恩典，这个盼望，这个产业已经给了我，我就不愿意走下去。就是因为我晓得这些已经在我手中了，我有了一个确据了 assurance 了，所以我就能够常常有信心，我就能够常常有喜乐。我们这边去 Paradis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有个地方英文叫天堂的 Paradise。 几十年前住了一个蔡淑娟女士，她从中国来，好像他没结婚，他患了一个病，不能够见阳光的。他是信主的人，他的干妈那个宣教士就把他申请移民到这里来，希望能够医好他的病，但是一直都没医好。他每天生活在黑暗的房子里面，很多人去探望他，去鼓励他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是有个可怜的、痛惜他的心。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发觉，原来可怜的是我。我有健康，我有自由，可以工作和生活。但是我活的好像死人一样，他在里面黑暗被隔着了，不能够跟外面来往了，但是他能够讲出很多鼓励的话，受探访的人大从他的喜乐，从他的信心看到原来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往下看，这一个盼望是有感染力的，是有渐进的能力的。时间的缘故，我要缩短，也不能缩短这一段，这一段是最好的。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的3:14-15，易受苦也是有福的，你们要怕人的威胁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原来我们拥有这个渥泊的盼望，我们把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基业在精心里面好好的运用， 我们身边的朋友会看见的，我们身边的朋友会羡慕你的。在大逼迫里面受很多的威胁，他们不惊慌，心里面有平安，只要遵守耶稣基督为圣。得罪了传世没关系，失去了地上一些东西是暂时的，失去了天上的东西才是永远的，才是最大的损失。这些人啊，生活都有勇气，有定向，所以呢，朋友看在眼中，就来问候，就会问他们了。有个老姐妹病了很久很久，常年就在床上边不能够起来，很多人就去问她，为什么你生病还是这样的关系，你哪里来的能力？她说，我有三个枕头，虽然我困在床上，我有三个枕头，一个是上帝的大能，一个上帝的大爱，一个是上帝的传世，他知道我的生命会传流到多小多久，他会给我们足够的爱跟能力。有人去问这个姐妹，她就趁这个机会传福音。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盼望，我们活得像样吗？还是我活得无声无气的？接触的时候我要讲一件事情，是1989年11月9号发生的，就是东西的分隔的墙，在那一天没有人用锄那个母器锄头去砍它，但是那个墙无形的倒闭了。原来在东德他们没有这个自由，很多自由都没有，他们没有那个敬拜的自由，虽然有礼拜堂，但是礼拜堂的聚会是受限制的。在7月5号我到了东德的一个城，名字翻译是莱比斯，拉比斯，那个地方是政府厅的隔壁，有个教会我去参观了，那个教会叫 Saint Nicholas。 原来有一个牧师，他偷偷的找了三个人，在星期一的晚上祷告，查经，为着东德的政局祷告，为了这个德国分裂来祷告。后来慢慢慢慢人就越来越多，在1986年的一个晚上，他们读到以赛亚书的第9章，那边说我的百姓要看见大光，那个在黑暗里面呢会有大光照耀他们。三位以后他们给这一节的经文抓住了，说明他们继续的讨论，我们怎么可以把大光，特别是希望之光、盼望之光 带给我们东德的人民呢，事后圣灵感动他们，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口袋里面平常出门的时候，每天出门的时候都带30的蜡烛 candles， 然后见到人的时候第一个问题，你愿意我们东德的人民看见希望，看见光辉吗？我相信10个人，他问10个人，11个人都说我希望。当他们听到那个镜面的回应的时候，他们就送对方一个蜡烛，也请他们也这样子做，把蜡烛送给另外一个人，送给另外一个人，在追求希望的人，他们的答案是正面的，你就把这个蜡烛给他。于是间人家就觉得很奇怪，啊，是哪个教会发起这个蜡烛运动啊，希望运动啊？他们晓得这个 Nicholas 的教会，他们晓得星期一晚上有查经班，所以人就去了，有慢慢就1万人、4万人、7万人，慢慢城里面的人都接受过这个蜡烛，这个 candle， 也有一个感动要把这个希望的蜡烛啊要送出去，所以他们就在城中游行，点着蜡烛唱着圣诗，就是1989年10月9号，甚至有几十人不约而同的带着蜡烛在唱歌、唱新诗，一直在大通道上面、大街上面走。后来很多人就来了，那个西德的人，哎，看见下午4点钟，人都下班了，为什么那边蜡烛的光叫得通红呢？他们又点了蜡烛，就往那个隔绝隔开他们的那个大墙、那个通道那边去了。两边的人都去，两边的人都在唱歌。军队来了，合唱诗单，但是看见他们是和平的示威啊，啊，就没有了开枪，就是这样子。懂得的人民跑到西德去，西德的人民拿着蜡烛到了那边去，他们没有动武，那个墙还在，但是人已经解放了。各位，今天你要燃点希望的蜡烛，因为你已经拥有这个蜡烛。我希望这个教会每个人都口袋里面有3个蜡烛，尽量每天去点亮3个失望的人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在这个时候承认我们需要这个信息，这个黑暗的光把我们遮蔽了，把我们信心的眼都遮蔽了，我们好像这个现实投降了。谢谢你，只要我们回到基督里面，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就找到希望。我们不但找到希望，我们找到确据，我们找到天上这个 美好的产业，胜过地上的产业。所以我凭着这个产业，凭着你给我们的应许力量往前走。有时候教会好像原地踏步，没有长进，其实这个时候你也是在工作，你也是在这个时候感动人，你也是在这个时候呼召人。主啊，呼召我们去燃点希望之光，握出握破的盼望，因为我们已经从耶稣的手中承接了这一份的福气，我们拥有了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